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能够来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和你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的，神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但我们在长期的这样的疫情底下，我们难免心中感到非常的彷徨不安，不知道这个疫情何时了，疫苗何时有，心中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好像老李去看牙医一样，有一天老李因为牙周发炎就去看牙医，到了牙医店，医生检查之后告诉他说，你这必须要动手术，老李就回答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动过手术，心里面有一点紧张。牙医就想要来安慰他，告诉他说，不要紧张，我也是第一次动手术啊。这时候就有护士走到他前面来问他说，医生啊，到底这个麻醉药是打在他嘴巴里面还是打在嘴巴外面呢？牙医就回答他说，打在他腿上吧，免得待会儿他逃跑了。告诉旁边人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的，神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但你说在这长期的疫情底下，我们不知道前面有许多多的未知数，我们心中里面真的是难免感觉到彷徨不安。以前我们还可以来到教会逐日崇拜，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稍微可以喘一口气，心中的负担，心中的需要，也可以有弟兄姐妹或者牧者为我们按手来祷告，或者是说我们心中里面有一些的苦情，有弟兄姐妹愿意听来聆听我们向他们的倾诉。但是现在居家隔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心中里面的苦闷，心中里面的忧闷，有谁能够知道呢？其实我告诉你，你并不是孤单的，我们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压力锅底下过了这一漫长的日子。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来到主的面前，他会使你得安息。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好不好跟我一起来读一遍，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想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人，21世纪的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一个疫情，可以说比任何世代的人都还要苦闷，还要不安。我们长期的在居家隔离，还要保持社交距离，你说我们苦不苦啊？真的很苦啊。而且到了如今已经是多少天了？已经是125天，如果你有计算的话，已经是125天居家隔离了。其实125天让很多人受不了，你不要说125天，十几天就有人受不了了。在十几天之后呢，我就在马来西亚的高中同学就寄来这样的一个图片，你看看，他在家第13天，体温正常，呼吸正常，饮食正常，体重呢异常啊，精神呢失常啊。哇，你可以想象一下，125天肯定你说体重非常异常，精神呢完全失常。我们在这样的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劳苦重担底下，我们就好像一个农夫背着千斤的重担走在漫长的黄泥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到家，我们在这个长期的疫情底下，我们心中里面的压力，身心的压力是何等何等的重大。其实我们的身心灵就好像一个油桶一样，当你的油桶或者油箱装满了油以后，你的身心灵就健康。但是当你的油箱或者油桶在这漫长的疫情里面慢慢的慢慢的减少的时候，就好像车轮胎的这个气慢慢慢慢的漏气的时候，你越没有这样的一个油在你的油箱里面，你的身心灵都受到极大极大的影响。因此今天早上我要特别跟你分享，在疫情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在身心灵上都健康。阿们。如何在身心灵上都能够健康，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爱我们，他关心我们身心灵的健康。首先我们先来思想身体上怎样得安息。 身体上得安息呢，我们就怎么样，就才能够健康活泼。告诉你自己说，身体上要得安息才能够健康活泼。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人，不论你多么大的劳苦重担，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来到耶稣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可否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但关心我们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是否能够享受永生的生命，他也关心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我们的身体的需要他也要关心，因为我们的身体乃是他圣灵的殿。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什么是灵啊？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内在的人嘛。魂呢，讲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身子呢，讲到我们的身体，都要怎么样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完全健康活泼，充满神的同在。所以神关心你，不但你的灵魂得救，你的身心灵也要完全的健康。阿们。那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目前这样的疫情底下，哦，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好像在一个非常紧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哦，许多因为在压力底下，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呢，今天要告诉大家三方面，如何在身体上我们能够得安息，能够健康活泼。首先第一，你要建立及保持新的日常生活。告诉你自己说，你要建立，不但要建立，而且要保持新的日常生活，新的 routine。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你已经不能够再回到你过去的日常生活习惯，你过去的 routine 已经回不去了。你没有想到过去每天早上起来还要为孩子们预备早餐，然后预备便当，匆匆忙忙还要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去上课，然后自己才去上班。哦，许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里面都已经习惯了，但是如今我们新的日常生活完全被颠倒了，完全不再一样了。我们在家上班，还要照顾在家，在学校没有放假之前，照顾在家上课的孩子，要充当班主任，就好像这位妈妈一样。你看这个图片，在家上班，哇，三个学龄的孩子怎么办呢？哎，告诉你，千万不要在家模仿了 ，OK？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真的好大的压力啊！因此，你要开始为你建立一个新的routine。 为什么 routine 那么重要？为什么日常生活那么重要？日常生活特别在这些许多不知数未知数不稳定的情况底下，你要能够有一个稳定性，所以你的 routine， 你的日常生活能够给你带来你生活的稳定性。你每天起来知道你要做什么，然后你知道你下午要做什么，早上要做什么，晚上要做什么。首先我们可以说，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工作上下班，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早上去上班，然后傍晚以后就可以下班。现在呢，你完全是要改变，完全都是在家里面上班，还有孩子在旁边吵吵闹闹。所以一位弟兄就分享说，他现在在家上班，每天下午当他下班之后，他没有直接的与家人做任何的谈话，他先走到外面去，自己在外面散步15分钟，一面听音乐，一面来思想今天工作里面所处理的一些问题，然后才回到家中跟家人来互动。为什么如此做呢？他免得把工作上所带来的压力，工作所带来的问题能够怎么样发泄到他的孩子他的家人身上。哎，这是什么？这是新的工作上下班，它叫这个什么？这个叫模拟下班呢 ，virtual commute， 模拟下班，好像自己每天都要开15分钟的车程去到公司，然后十五分钟的车程回到家中。如今，他就好像到外面走一圈15分钟，模拟上下班一样，让他的心情能够得以疏解。还有呢，你跟家人的互动也不再一样了。以前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在家里面嘛，现在你每天对着你的配偶，每天对着你的孩子，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你在上班的时间，你要好好来思想，你要怎么来调整一下你的日常生活，想一想如何家人一些互动嘛， 过去你可能一直想要跟家人一起吃晚餐的时间，现在终于时间来了，机会来了，你可以安排每天一段的时间跟你的家人一起吃晚饭，有一段轻松的时间彼此能够沟通，甚至也安排在你工作之间有一些休闲的时间，让你和孩子他们一起玩游戏，甚至一起去外面散散步。最近我们一位同工在星期一休息的时候，他带领他全家到 Santa Cruz 海边去走一走，他说哇，他们走到海边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蓝蓝的天空，然后漂亮的海洋，心中就有没有非常的欢喜快乐。所以因此你要学习如何重新建立你的日常生活，你的 routine， 然后同时间要保持这样的一个 routine 日常生活，好让你的生活有秩序，好让能够带来给你稳定性，也会帮助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好。然后第二方面，要享受有营养又健康的饮食。哎，我想大家都知道嘛。但是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大家开始怎么样，非常的懒散了。特别是当你在压力底下，或者心中有一点的忧虑的时候，有些人就怎么样，就以食物来取代，想要来暂时忘记他的忧虑或者压力，那就可想而知，肯定要加重，肯定要加胖了，对不对？所以因此你要来思想怎样吃一些有营养有健康的饮食，包括你的保险公司或者你的医院常常有发信来通知你，告诉你说要吃一些有营养有健康的食物，特别是那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抵抗力的。你可否知道有一个叫食物这个三角形啊，金字塔，这个 food pyramid，如果你很久没有参考的话，不妨去参考一下，看看这个 food pyramid， 哇，里面告诉我们哪一些食物我们可以多吃，哪一些食物我们可以少吃，特别是糖分很高的，特别是卡路里很高的，我们要如何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饮食非常的重要，你吃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所以要记得注意你的饮食的健康，多吃一些能够增加你免疫系统的这些食物。所以我们家一家四口居家隔离100多天，每天在家三餐都在这里吃啊。因此师母跟我们就是尽量能够安排健康然后又营养的食物给孩子们吃。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我们其中那个晚餐哈，下一张图画，哇，你说牧师吃的那么健康，难怪身材保持的那么好哈。我们尽量多吃一点蔬菜水果嘛，好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能够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哎，这是你我都可以做的，而且你可以安排每天的三餐如何能够吸收足够的营养，好了，你的身体的抵抗力能够越来越强。第三方面，你要培养有创意的运动和休息，培养有创意的运动和休息。我们先来讲休息好了，特别是在许多的未知数，前途未知，疫情不知何时了，然后疫苗不知何时有，在这种未知的情况底下，我们都在这样的压力锅底下生活。因此呢，最容易影响的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个 CDC 呢，这个美国病毒中心就说，在这样的疫情当中，首先带来给大家的是一个心中里面的恐惧。他说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非常要命的就是大家怎么讲，很难睡觉啊，大家睡眠不足啊，很多人不能够睡觉。你想想看，我们每天都需要7-8个小时的睡眠，这个睡眠呢是最好的补药，可以帮助我们的器官能够重新来恢复更新，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加强。想想看，一旦我们的睡眠不好的话，我们的心情就不好了，我们的脾气就不好了，好像紧绷的弦一样，不想那一碰我们就要开始发脾气，就开始别人争吵了。最近我听到在牧区里面有很多有不少的夫妻就在这样的一个紧绷的环境底下，没有办法好好的睡眠，因此的夫妻常常为了对方讲了一句不留心的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个不大体贴的一个行动，大家就吵得面红耳赤，而且有时还会动起手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知道当我们能够躺下来睡眠的时候，那是神给我们那个恩典。那你说我不能够睡觉怎么办呢？有人建议说，你不能睡觉的话，你可以听一听赞美诗嘛，我们有很多的专辑，你可以听一听赞美诗歌，或者读一篇诗篇。因为专家都告诉我们，你临睡之前呢，要做一些怎么样轻松的事情，不要让你感觉到很大的压力的事情，要做一些轻松的事情，听听音乐， 听听赞美诗歌，读一篇诗篇，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说听听我们主日的讲道，主日的讲道呢，会让他们很快就睡着了。哇，没想到我们主日的讲道还可以有催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问女儿说，你睡不着觉，你怎么做呢？她说，我睡不着觉呢，就开始怎么样，祷告啊。哦，当你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了，哎，祷告不久，你不知不觉就已经入睡了，一祷告就到天亮了。哎，其实诗人也是如此告诉我们，睡眠乃是神给我们的，神使我们能够安然入睡。所以在诗篇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那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就向神来祷告，说，神啊，是你使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居住，是你使我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平安无事，是你使我能够安然的躺下睡觉。哦，所以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如此的祷告，神让你能够很快的能够入睡。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睡眠跟我们的运动非常有关系的。哦，当你白天如果有适当的运动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好的话，你晚上也比较容易能够入睡。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真的是要有创意的来思想怎样能够增加你的运动时间。过去你可以到健身房或者是体育馆里面做一些你想过去所做的一些健身的运动，如今这些都关闭了，因此你要用一点的创意来思想，到底我可以做哪些运动呢？当然你可以做一些赞美操啦，有些人可以舞旗啦，有些人甚至可以怎么样，做很好的运动是什么，可以散步啊。其实医生有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到了中年以后，散步乃是我们中年人最好的一个运动，每天至少走个5000到10000步，大概多久时间呢？大概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不仅早上走10000步，你可以早上走5000步，傍晚再走5000步。因此我已经有这个习惯做了好多年，居家隔离的时候更是鼓励我两个女儿跟我一起去散步。你可以到湖边散步，看这张图画，看到湖边散步，而且我们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一面散步甚至可以一面来祷告，行进祷告嘛，一面为你的社区来祷告。每天早上我就3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就在我的居家附近在那里行进祷告，为区牧祷告，为小组长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的牧者同工祷告，半个小时啊，用方言祷告。过了以后就把所有要祷告的事项在这半个小时里面加上方言祷告都已经完成了，不但让我的祷告能够非常非常的持续，也让我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也可以晒晒太阳啊。你可不知道，很多专家都告诉我们，维他命 D 乃是最好的一个免疫系统，特别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病毒。所以你在外面走路，你多么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吸收美好的阳光，可以行进祷告，可以一举好几得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创意的能够有固定的而且运动的时间。年轻人呢，他们可以更有创意，你看我两个女儿，他们可以在后院里面做什么，就是所谓的斗拳嘛，可以 kickboxing， 或者你可以想到很多你可以想象出来的，或者看看这个 video， 全家一起做健身操，帮助你让你身心灵都健康。因为你有健康的身体，你就会怎么样，你的情感你的心灵也一样健康，而且当你有健康的身体的时候，你才能够为神继续做大事。其实我们是居家隔离才125天，你没有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名叫加勒，他曾经也居家隔离不只是 四个多月，125天，他居家隔离多少年，至少40年了，40年，不是居家隔离，而是在旷野里面被隔离了40年。我们来看看他在约书亚记第14章第11节跟10节第11节，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这45年，期间以色列在哪里啊？在旷野行走啊，他们也是居旷野隔离，不是居家隔离，在旷野行走40年45年，看啊，现今我85岁了，哇，应该退休了吧，对不对？85岁应该退休了。看看下一节他怎么讲，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想我们可以相信加勒在这一段旷野的时期 居家隔离的时期，肯定有美好的日常生活的习惯，肯定他的运动是没有减少。他才说过了45年，我的身体过去是如何，现在也是如何。每次读到这里，多么盼望有一天我也是可以如此说，主啊，在过去这20年、30年、40年，我过去身体如何，力量如何，现今也是如何，将那又大又难的事交给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健康的身体，你能够继续为神做大事，阿们。好，然后第二，情感上得安息。当你情感上得安息的时候，你才能够喜乐满足，才不会忧愁满面，对不对？告诉你自己说，情感上要得安息，就能够喜乐满足。情感上得安息，我们才能够喜乐满足。其实我们不同个性的人，对压力的这种反应都有不同的这个反应。那些高掌握型的人、嗨低的人，他们每天依旧上班，继续的上班，把家人当作是透明的，反而给家人增加了多少的压力。那影响型的人呢，影响的因为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不能够从他所接触的人得到能量，因此呢，他的情感就会起伏不平，家人看到他以后觉得他莫名其妙，他觉得家人在那里无理取闹。那你说稳定型的人呢，稳定型的人就能够怎么样，在这段时期里面特别平静安稳，平平安安的在家里过日子，等待疫情过了以后，再一次找他的好朋友喝下午茶，一起来谈谈心。那对于谨慎型来的人呢，谨慎型的人还是继续不断的工作，又是工作，特别想到疫情何时了，疫苗何时有的时候，心中里面感觉到特别的惊慌，特别大的压力，因此茶饭不思，也睡不着觉，所以他是承受最大最大压力的一个人。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我们怎样让我们的情感能够健康，让我们的情感能够得以安息，能够喜乐，能够满足呢？首先第一，要对自己和别人好一点。来告诉我们，你自己告诉旁边人说，对自己和别人好一点。是的，对自己好一点，你才能够对别人也好一点。你不要以为现在在家上班，哇，终于可以在家上班，好舒服哦，每天可以做工，不停止的做工，以为你现在在家上班所达成的效率跟你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效率是一样。其实很多专家已经告诉我们，目前因为长期在这种压力底下，虽然你在家上班，但你的工作所带来的效率呢，可能只有70%左右。因此你对你自己稍微要好一点，不要那么严厉的看待你自己。当疫情期间，你有没有发现到说，你晚上睡了一场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感觉到为什么那么的疲倦呢？好像没睡过觉一样。这是什么？这是压力所带来我们身心灵的影响。因此呢，你要对你自己好一点，然后给你自己一点的空间来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孩子。过去你不是每天都在家，现在你每天都在家，他们感觉到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压力。因此你对自己好一点，对他们也好一点，多给他们一点自由的空间，他们也一样需要来怎么样调整一下他们新的日常生活习惯，新的 routine， 大家都要重新来适应。因此对自己要有多一点的恩典，对别人要多一点的恩典。特别是这段时期里面，以弗所书第4章32节更是我们要常常被提醒，而要常常来学习来应用的。这里保罗说，不要以恩慈相待， kindness，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此呢，多一点的接纳，多一点的恩慈，少一点的定罪，少一点的责备，彼此饶恕，存怜悯的心。哎，耶稣基督都已经饶恕了你，耶稣基督都完全接纳了你，为何你不能够同样以神的爱，耶稣的爱来接纳你身边左右的人呢？为什么对他们如此的严厉呢？不给他们多一点的恩慈呢？不给他们多一点的怜悯呢？因此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家人好一点。当你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对别人好一点的时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和睦共处的气氛底下，你的情感，你的心情肯定会越来越美好，阿们。然后第二，你要计划每天与你关爱的人连结， 计划每天与你关爱的人连结。当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感情的，是有情感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长期在孤岛上，我们会生出病来。因此我们需要与我们所关爱的人有所连结。特别是这段的时期，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看见我们所要看见的朋友、同事，甚至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被隔离了，而且还保持社交距离。这对我们的情感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你可以想想，在这段的时期里面，你还是要计划每天与你所关爱的人连结。怎么连结法呢？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用这个 Skype 吗？你可以用 FaceTime 吗？很多方式我们可以来跟我们所关爱的人连结。连结做什么呢？来彼此的鼓励，来彼此的造就。同时间你也可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很久没有使用的，我们可以写一些卡片呢，或者发一些短讯呢，好让你所关爱的人知道说，今天你还在为他祷告，今天你还在关心他，今天你还在鼓励他。因此我们在这段时期里面，真的需要计划每一天与你关爱的人有所连结，好让你的情感能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保罗这里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彼此鼓励，彼此造就，彼此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换句话说，这里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乃是鼓励对方能够建立一个盼望，建立一个信心，透过你的话语，让他能够感觉到一种被爱，让他感觉到被建立，知道说明天会比昨天好，将来会比以前更美好。哈利路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在这段的时期里面，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身旁左右还有许多的人，仍然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我们也需要被关心。当你如此的付出你的关爱的时候，同样你会领受别人对你的关爱。这样一来的话，你的情感上就再一次能够得到安息。阿们。第三方面，分享你的感觉，不要压制它。分享你的感觉，不要压制它。特别是你负面的感觉，我们常常会告诉别人我们心中里面开心的事情、高兴的事情，但是负面的感觉呢，我们却把它压制下来。其实你不要为你负面的感觉感觉到不好意思，感觉到为难。其实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的神是有情感意志的，我们的神也会生气，我们的神也会喜乐，我们的神也会感觉到兴奋，我们的神跟我们一样，因为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懂得如何将我们负面的感受，特别是我们负面的感受，我们也要来分享出去。你可知道，当我们把负面的这种的情绪压制在里面的时候，没有一个办法让他能够表达出去的时候，我们累积久以后，我们就好像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人，一不小心一碰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好像火山爆发一样，所有的怒气，所有的不好听的话都会出来了。因此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管道，能够把我们心中里面负面的感觉，特别是在这一段长期的疫情底下，很多人心中里面感觉到恐慌不安，感觉到忧伤难过，特别是很多的毕业典礼不能够正常的举行，婚礼不能够参加，亲人的丧礼也不能够去，许许多多过去能够欢庆的事情，现在好像都完全被剥夺去了。所以你心中里面很多很多负面的那种感觉，你要找到合适的管道，要把它分享出去。这个时候为什么小组那么的重要？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的小组仍然继续在网络上进行，我们也开始了网络教会的小组。你要加入一个小组，让你有一个正确的管道，在小组关爱的环境底下，你能够分享你心中里面的苦楚啊，心中里面的苦闷啊。这是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嘛，他说，所以怎么样，你们要彼此认罪。这个认罪里面也包括什么？讲分享你心中里面的软弱，你心中里面的不足，你心中里面的亏欠，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压制你心中里面特别是负面的感受，求神带领你， 找到合适的人，不论是你的小组长也好，你的区牧也好，或者我们的牧者也好，我们都非常乐意来聆听你目前因为在疫情当中心中里面的苦闷，心中里面的不安，心中里面的烦躁，心中里面的恐惧。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彼此代求，我们就得医治得释放了。阿们。连圣经里面提到最伟大的基督徒，可以说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也有负面的情感，你可否知道？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特别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们非常清楚提到使徒保罗这位大使徒，可以说这个时代里面当中第四节里面最伟大的基督徒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什么苦难，被压太重啊，压力太大了，太大的苦难，力不能胜，甚至怎么样，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哇，你说保罗啊，哇，保罗这位鼎鼎有名的使徒保罗，最伟大的基督徒，怎么还能够被这么大的压力压得他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盼望都没有了。哎，保罗就讲出了心中里面负面的情感，负面的感觉，让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为他来祷告，他不然的话连活命的希望都没有了。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连保罗都敢于分享他负面的感觉，负面的感受，那你还有什么顾忌呢？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的压制他呢？不然你心中里面的忧伤，心中里面的苦闷，心中里面的烦躁恐惧，你可以向那些关心你的人，不论是你的小组长、区牧或者牧者，跟他们来分享，那么跟你一起来分担你心中里面这些苦情，好让你能够心灵上能够得以安息，让你能够情感上得安息，得以喜乐，得以满足。阿们。然后最后第三，心灵上得安息。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但是身体上得安息，情感上得安息，最后我们在心灵上也要得安息，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当你的心灵上得安息以后，你才能够重新得力啊。什么是你心灵呢？心灵是讲到你里面的内在的这个人，你心灵里面的这个人，你属灵的生命是否得安息呢？我们已经说过，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健康的情感，很难你会有活泼的属灵的生命。唯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情感，才会带来你心灵上的健康，你的属灵的生命才会越来越活泼。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早晚要以神的话开始和结束。来告诉你自己，早晚以神的话开始和结束。是的，早上晚上要以神的话语开始和结束。我在网络上查考了一下，非常惊讶，特别在疫情期间，不论是医院的报道，或者是这些精神中心他们所出来的一些指示，都告诉我们，为了避免我们不要增加我们生活上已经快受不了的压力，都告诉我们说，不要看太多的什么新闻呢，不要看太多的新闻，不要看太多的社交网站。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太多的新闻，这些社交网站都是讲什么负面的事情，今天病例又增加了多少，又死了多少人，病例蔓延到什么程度。当我们听到这些负面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心中难免感觉到怎么样，负面啊，因此影响到我们的情感，也影响到我们的心灵。你所看的会成为你这个人现在的状况，因为你所看的，你所听的，会影响你的身心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睛乃是我们心灵的窗口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说什么呢？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哇，你眼睛看的是什么呢？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看的是什么呢？不要再先看手机了吧，不要再先看今天的新闻呢，或者社交网站，因为你看的是什么会影响你今天一整天的心情。你晚上躺下来睡觉之前你看的是什么？你的眼睛若是明亮的话，你整天看的东西都是光明的。 你想想看，如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能够有神的话语摆在你面前，哇，你眼睛马上就亮了，看见神的话语，看见神的应许，看见神与你同在，看见神给你的喜乐，给你的力量，你可以面对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我在你躺下来的时候，你一样可以想起，哇，今天神如何带领我经过这许许多多相当有压力的事情，但是靠着主的力量我都一一胜过。你晚上有神的话语帮助你。所以在标杆人生的教会 Pastor Ray Warren 他就建议说，如果你要早晚以神的话语作为开始和结束的话，他说不妨你怎么样，你在你的床边呢，不是把你的手机放在床边，把什么，把你的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放在你的床边，好，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第一眼你看到是什么，看到是神的话语，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晚上当你睡觉之前，你打一看看，圣经就在你的床头旁边，再一次来读说，主我感谢赞美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哦，当我每天这样以神的话语为开始结束的时候，你发现了，哦，在这段时期里面你的心灵再一次每天被神来更新。主的话不是说吗，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你前面的道路还有远方的道路。所以在诗人的119篇里面，诗人也是如此做，119篇47节到48节，他说天还未亮的时候我就呼求救助，我所仰望的就是你的话。天未亮的时候讲什么，是早上嘛，晚上呢我整夜睁开眼睛，我要默想你的话语。诗人都是如此做，早上夜晚打开来就是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尤其是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懂得如何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我们不是 shelter in place 吗？我们应该是 shelter in Christ， shelter 在主里面，在主的话语里面，阿们。第二，你要服侍比你更有需要的人。告诉旁边的人说，你要服侍比你更有需要的人。服侍比你更有需要的人，我们生活在矽谷非常非常的蒙福。我们有没有想到，在我们矽谷以外，或者在我们矽谷我们周围附近还有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在这段时期里面度过他们的难关。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真正的信仰应该是如此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27节说，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虔诚在原文的意思也讲说宗教或者信仰，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换句话说，当你开始来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你自己怎么也会成为圣洁啊，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满有基督的爱，满有基督的怜悯。因此在这段时期你们会思想，也有哪一些有需要的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的，我们可以关心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们比我们更加有需要。所以非常感谢主，看到我们的生命和基金会的食物发放中心，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天都有发放食物，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义工没有缺乏，大家都知道说他们要出去帮助那些比他自己更有需要。你看看这个图画，我们每个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天都有这么多的义工，特别感动的看到有一个家庭全家一家四口一起来在我们的食物发放中心来帮助那些比他们更有需要的人。你可知道这段时期里面有多少人没有工作吗？根据最近的统计，3200万的人在领失业基金，3200万的人等于马来西亚的人口，3200万人都在失业当中。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去施舍慷慨帮助，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力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箴言书里面第11章25节就应许我们嘛，好施舍的必得怎么样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哦，当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就更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越付出我们就领受的越多，我们就越多能够给予别人，特别在这一段的疫情当中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然后最后第三，控制你能掌控的，其余的交给神。控制你能掌控的，其余的交给神。很多事情目前是我们完全无法掌控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停止，疫苗什么时候能够发现，经济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开放，什么时候你可以重新到理发店里面去理发，什么时候教会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聚会，这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如何对这个疫情的反应啊， 我们可以控制如何编排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可以控制我们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这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些不能控制我们完全交给我们的神，因为他统管万有，掌管一切，他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要自己绞尽脑汁想要去控制我们完全不能控制的，你越想去控制它，就给你增加无限的压力，使你被压到你透不过气来。就有一个先知叫哈巴谷，当他看到犹大国开始遭大难的时候，开始神竟然使用这个敌国巴比伦要来侵略犹大国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苦闷，就向神来祷告说，神啊，为什么我呼求你你不听我的祷告呢？神啊，你在哪里呢？哦，这些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却不能够控制的事情。他向神来祷告，神好像都没有回应他，一直到在后来神向他发声音，向他说话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神有他的计划。因此呢，他就怎么样 let go， 他就放手那些他不能够掌控的，能够来到神面前做什么呢？依靠神。我们来看看哈巴谷书，最后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油，一共有六个都是负面的，没有绝了。然后呢，第十八节非常漂亮的一句话，然而，一个转泪一点，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利路亚。不能够控制的完全交托给神，无花果树结不结果，圈中也没有羊，到底这橄榄树效不效力，这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是有一点事情他可以做的，然而记载依靠神，然而的信心。所以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在这个不能够控制的情况底下，我们怎样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呢？不是把我们的眼目放在我们的环境上，乃是怎么样凭信心来依靠神。所以哈巴谷书的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唯有一人是什么？因信得生。因为信靠神你得以存活，因为信靠这位永远不改变坐在宝座上的神，你得以能够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你能够健康，你能够活泼。阿们。这是神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这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们改革宗之父马丁路德，让他看到教会继续的腐败，哦，看到基督徒继续的冷淡，心中里面非常非常的忧伤难过，每天都是以愁眉苦脸过日子。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太太 Catherine 忽然间披麻戴孝，穿着一身黑衣服的打扮，就问他说，到底谁死了？你能去奔丧吗？或者穿了整身的衣服都是黑的呢？然后太太就很冷静地告诉他说，神死了，上帝死了。哇，马丁路德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地说，神怎么会死呢？神是永远活的神，他是永活的神，怎么会死呢？他的太太可能告诉他说，既然你知道神是永活的神，永远不死的神，那你为什么每天愁眉苦脸过的日子好像神已经死了呢？他忽然间醒悟过来，才知道说，哇，很多他不能够控制的他想要控制，带来许多的忧愁难过。当他愿意凭信心放手交托给神的时候，他重新得力，再一次能够在神面前过一个喜乐快乐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神非常的爱你，耶稣非常的关心你，他愿你在身体上，在你的情感上，心灵上都得安息。但是你要做的是来到他的面前，他说我必使你得安息。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关心我们的主。我们愿你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今天早上再一次相信接受主你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要使我们得安息。我们真的需要得安息，因为主你爱我们爱到底，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